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柴荣南征。代后汉少帝刘承佑因为猜忌元分大将，借故诛杀元老众臣，令到镇守河北邺城的大将郭威起兵反叛，少帝兵败自杀，郭威攻入汴京，控制了汴京的政权。没几耐，郭威得到禁军将士的拥戴，代替后汉成为中原新皇帝，建立了五代最后一个朝代后周。郭威成为后世所称的后周太祖。郭威在位三年病死，由他的养子柴荣继位，即是后世所称的周世宗。周世宗柴荣父亲叫做柴守礼，是郭威柴皇后的兄弟，因此郭威原本是柴荣的姑丈。由于郭威的亲生仔全部被后汉少帝所杀，所以郭威封柴荣为晋王，继承帝位。柴荣的姑母柴皇后原本是后唐庄宗的宫女，后来后唐庄宗被杀，明宗继位。明宗下令释放宫女还乡，于是柴氏和父母一起离开洛阳，回去家乡瀛州。在途中遇到一个低级军官郭爵仪，柴氏认为他仪表非凡，而且性格豪爽，他日必成大器，于是决心下嫁。但是父母就认为郭爵仪地位卑微，坚决反对。不过柴氏宁可同父母脱离关系，都要同郭爵仪结婚。父母迫于无奈，只好答应在旅馆度举行婚礼。这个低级军官郭爵仪就是后来的后周太祖郭威，而柴氏子侄亦都因此成为皇亲国戚。柴荣自幼追随郭威，郭威统领后汉禁军的时候，柴荣成为禁军将领。郭威攻入汴京控制后汉的时候，柴荣奉命留守邺城。郭威称帝之后，柴荣以皇子身份封为晋王，出任善州节度使，没几耐改为开封府尹。柴荣在治理邺城、善州和开封府的时候政绩良好，受到郭威赞赏。郭威临死的时候将兵权交给柴荣，并且立下遗诏由柴荣继位，当时柴荣是34岁。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没几耐，北汉国联合契丹人出兵入侵中原。北汉国皇帝刘崇原本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，以河东节度使身份镇守太原。郭威取代后汉建立后周政权之后，刘崇不肯承认，而且割据称帝。刘崇趁着郭威病死，向契丹借兵入侵中原，希望仿效石敬瑭，一举消灭后周。周世宗柴荣决定亲自领兵北上抵抗，在高平关和北汉军队相遇，结果大败北汉军。高平关在今日山西省东南部晋城市以北的高平县境内，是太原通往洛阳开封的孔道。高平关战胜之后，周世宗继续领兵北上围攻太原，但是由于孤军深入，粮食不计，加上滂沱大雨，而且契丹人准备出兵替太原解围，于是周世宗下令退兵。返回汴京开封府之后，周世宗柴荣召集文武大臣检讨北伐成败。
各位将军，各位公卿，朕今次亲征太原，得到各位将军和军中的士卒同心合力，奋勇杀敌， 又得到各位公卿大臣居中策划，在高平关一役重创敌军，而且围攻太原，令到敌人闻风丧胆，朕十分嘉许。但是王师围攻太原，竟然未能一举克服，无功而退。各位，朕希望知道今次北伐太原无功而退的原因，各位有乜嘢意见？
微臣扶燕卿启禀陛下，今次围攻太原无功而退，微臣认为主要原因是太原城池坚固，我军久攻不下，而且连日大雨，我军暴露在大雨之中，筋疲力尽，所以功败垂成。
傅将军所讲亦未尝无理，但是朕认为这些只不过是表面情况，今次无功而退，内里有其他原因。
陛下，微臣身为统帅，假如微臣失职，请求陛下处分。
今次北伐无功，并非傅将军失职，朕在军中观察，发觉军队里面积弊极多，而今次失利正是积弊所致。
请陛下分事明白。
各位，自从梁朝以来，禁军将士多数是父子相继，他们在军中根深蒂固，对将军统帅稍有不满，立刻群起鼓噪。历朝天子为了息事宁人，往往姑息放纵，将士徇私埋放，上司不敢惩治，士兵为了贪图俸禄，年过六十七十亦不肯退役养老，一营之中老弱伤病占半数以上，而且他们自此在军中几十年不服指挥，甚至抗拒军令，自以为是，上司亦无可奈何。各位，供养一个士兵需要百户农夫的赋税，国家有这样的士兵，岂不是虚耗民力，岂不是不堪作践？
陛下圣明，陛下所讲的确是军中积弊。
在高平关遇敌的时候，已经有很多人退缩不前，假如不是朕亲自上阵攻坚，恐怕高平关亦都无力攻破。而围攻太原的时候，各路士兵多数违反军令，四出劫掠，令到太原百姓对王师失望。朕三令五申，仍然有不少士兵藐视王法，朕为了肃正军纪，将犯法将士范爱能、何辉等七十几人斩首示众，但是仍然有人谣言惑众，退兵的时候步伍纷乱，人人争先恐后，全无纪律。各位，咁嘅军队可以平定刘崇咩？可以抗拒黑丹？可以一统天下咩？
臣等请学陛下治罪。
各位，治罪是无补于事，当务之急是要整顿军纪，财泰踊跃。朝廷可以对老弱而肯自愿隐退的将士厚加优待，不妨多多赏赐财物。他们的子侄如果骁勇能干，可以任保官职，而留在军中的将士必须测验武艺，不合规格者一律淘汰，违反军令者一律治罪。总之，朕要将百姓的赋税用来供养精兵。
陛下明鉴。
皇上公
在，
你立刻同各位公卿拟定法令，务求兴利除弊，令军民一心复兴国家。
微臣遵旨。
皇上公
在。
这两年来军纪果然大有改善，皇上公和列位公卿勤劳国事，功劳都不少吧。
微臣王婆岂敢居功呢？今日禁军纪律严明，士兵骁勇，都是因为陛下圣明治军严政的成就。这几年来年年丰收，老百姓缴交赋税大为增加。微臣翻查案卷，发觉自从梁朝以来，朝廷的盈余已近年最多，而且开封府的商税亦都比往年增加几倍，可见京师的百姓日渐富裕，市场日渐繁盛，成平景象是百几年来所未有的。
没错，今日中原已经日渐安定，但是天下大乱已经百几年，不知要到几时才可以重建太平。朕希望以十年时间安定中原百姓，十年时间平定南方诸国，一统天下，再以十年时间令天下富足。三十年之后，朕还未够七十岁，到时可以同儿孙共享太平盛世咯。
哈，陛下的志愿一定可以达到的。
但愿如此啦。系啦，皇上公，朕要平定天下，你有乜嘢方略呢？
启禀陛下，今日天下分南，秦岭淮河以南列国割据。除了吴越荆南两国臣服朝廷之外，唐、蜀、岭南三国都僭号称帝。唐、蜀两国地富人多，但是两国国主都自此地方险阻，财富充足，贪图享乐，不修武备。陛下不妨先出兵干扰唐蜀两国边境，令两国疲于奔命，然后大军南征，平定唐蜀。唐蜀两国平定之后，岭南自然降服啦。咁南方诸国平定之后，再挥军北上，扫荡太原，收复燕云。咁样系先易后难，天下一统，咁就可以大功告成啦。
皇上公嘅策略的确周详，不过朕认为与其先易后难，倒不如先难后易。
先难后易？
冇错，朕认为唐蜀两国虽然积弱不振，但系蜀国有秦岭险阻，唐国有长江天堑，我军要平定两国，恐非在短期之内可以成功。假如征伐两国旷日持久，岂不是泥足深陷？到时黑丹从后袭击，国家腹背受敌，实在太危险了。
咁陛下的意思是
先扫平太原，收复燕云，然后征伐南方诸国。
陛下圣明，但是黑丹并不容易对付吧。如果朝廷和黑丹争持，唐蜀两国乘机入侵，岂不是一样腹背受敌？
没错，所以朕有一个策略，先出兵削弱唐蜀，逼两国割地求和，然后再挥军北伐。
先出兵削弱唐蜀两国，逼两国割地求和。
冇错。
启禀陛下，朝廷派奉祥节度使王景征伐蜀国，王景已经占据秦、凤、城、界四州。
王景已经占据四州？
是。
好，咁蜀军有咩动静？
据王景派人回报，蜀主孟昶聚兵剑阁抵御我军。
蜀国屯兵剑阁，好，下令王景停止进攻。秦凤城界四州都是秦岭要冲，我军占据四州，足以阻止蜀人入侵关中，无需攻入蜀境。各位，自从我军征伐蜀国，占领四州之后，蜀国军臣惊惶失措，而我国军民人心振奋。各位，蜀道险阻，平定蜀国今日仲未是时候。江南堂主荒废兵备，朕决定先降服唐国，然后出兵北伐。各位有乜嘢意见？
赞成，
赞成。赞成。
嗯，好，各位既然赞成，朕就派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位将军领兵攻打寿州，由宰相李谷部署一切。
启禀陛下，我军攻打寿州，唐国大将刘元正领兵顽抗，我军久攻不下。
哼，岂有此理，区区寿州竟然久攻不下，朕要亲自去寿州督师。将军，我军进攻寿州，久攻不下。据朕观察所得，是由于各路兵马行动未能配合，而且有好多将士违反军令，强征百姓查验粮食，令唐国百姓与我军为敌。各位，要平定天下，必须先得人心。朕决定先退兵，重新整顿军中纲纪，出年再出兵南征。
启禀陛下，我军再次南征，堂主派大将刘仁瞻死守寿州，又派李景达防守濠州、泗州一带，我军要攻破敌人防线，实在并不容易啊！
不过唐兵恃住擅长水战，以战舰作为支援，楚州位于水道要冲。假如我军能够夺取楚州， 唐人一定军心摇动，
夺取楚州。但系楚州深入唐国境内，出兵突袭，实在太危险啦。
系，实在太危险。
陛下，微臣赵匡胤愿意领兵袭击楚州，切断唐军水道。
吓，赵将军，你
系，请陛下派微臣出战。
好啦，咁赵将军万事小心。
遵旨。
启禀陛下，赵匡胤领兵攻入楚州之后，唐人军心大乱，长江以北的州县纷纷归附朝廷。唐主已经派了几个使者向朝廷求和。
好，实在太好了。唐主的使者来到，立刻带他来见朕。
国使者李德明谨奉闭国国主之命向大周皇帝请安。
李德明，听闻唐国国主李景自称是唐朝皇室苗裔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事？
确有此事。
唐朝李氏的苗裔好应该明白礼仪，为什么李景只知派人和黑丹修好，对中原朝廷反而不闻不问？李景舍华事宜，礼仪何在啊？
唐主对陛下失礼，是唐主过失，微臣愿意替唐主请罪。
好，朕暂时不追究这件事。今次黄师南征，长江以北已经归中原所有，如果李景敢顽抗，朕挥军渡江，直取金陵。
唐主岂敢顽抗呢？唐主愿意取消帝号，割让长江以北十四州六十四县，自此之后侍奉上国，永修和好。
李景愿意割地求和？
是啊。
好，咁朕为咗顾全江南百姓，可以答应佢嘅请求。至于修好的细节，可以同宰相王珀详细商议。
微臣遵旨。
周世宗柴荣显德四年，即是公元957年冬天，南唐宗主李景向后周割地求和，后周可以集中力量应付北方的黑丹人。而南唐经过这次重创之后，不但损失了长江以北十四州，没了防卫首都的缓冲地带，而且损失了扬州、楚州的盐税、商税，南唐的国力大为削弱。李景深受挫折，将首都迁到洪州，即是今日江西省的南昌市，没几耐在洪州郁郁而终，由他的仔李重家，亦都即是李煜继位，南唐国势更加积弱不振。周世宗征伐南唐的时候，禁军将领赵匡胤因为攻克淮南重镇楚州有功，威名大振，官拜中武军节度使，在军队里面地位日渐重要。
中华五千年之柴荣南征，是由卢浩荣、温泉、李德能、钟伟明、 刘超文、陈炳球、翟耀辉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